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导致人缩短寿命的危险。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健康长寿，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家所做的事。几年前，我的先生他在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做事，生活非常忙碌，常常坐飞机飞来飞去，所以他的身体可以说是很疲累的。有一天他坐飞机到波士顿，就在波士顿下飞机去拿行李的时候，在那个转盘去拿行李的时候，他忽然心脏病发作，他就倒下去。那旁边竟然神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科医生，跟他同飞一架飞机，是到我们的城里来开会，然后回波士顿。可是我的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神就预备了8位心脏科专家在他的旁边。当他心脏病发倒在地上的时候，其中一位就立刻把他的衣服剪开给他做急救。那他其实发的并不是普通的心肌梗塞，他是发的叫做猝死症。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一下子降到0，所以其实他的心脏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如果只做 CPR 急救的那种按摩，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心脏重新回来。但是因为机场在等行李的地方就有一个装这个急打气的一个机器，所以呢他们就去开这个急打气的，它是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柜子啊，外面是玻璃，上面写急打气，就拿出来给他做心脏的急打。因着这个急打，他的心脏就再度的跳动。那等到真正的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11分钟，那就代表他从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是11分钟。那人的脑其实几分钟之内就死了，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生在旁边，或者他所发作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拿行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机场里面，那他是绝对不可能被救活回来。救护车来就把他送到机场旁边的医院，就给他装了一个急打气放在他的身体里面，在心脏的旁边。他就带着这个急打气，后来又发作很多次，但是因为已经装了急打气，所以每一次发作呢他就会昏倒，但是里面呢那个急打气呢就会从里面击打他，所以他就又再活过来。很感恩，这是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我跟我的先生全家还有我两个孩子都是信主多年的，我先生发作的时候才只有52岁，后来他就提早退休。 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是不能复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能换自己的生命呢？我们很感恩他退休以后，我们都是专心的，更多的侍奉主，知道他所活的时间是神给他的礼物，这是真实的，是一个奇迹。神没有使用超自然的奇迹来救我的先生，他是先预备了这些医生跟我先生坐同一班的飞机去同一个目的地，真是奇妙。我真的是看见我先生目前退休以后享受退休的生活，现在又能够享受做外祖父，看见孙子长大的这种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他行奇迹来救我们，他有时候也允许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过去，我相信都有他的美意。不过对我们家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奇迹里面的奇迹，我们非常感恩，谢谢你们。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然后上演，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他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是我过去的形象，是我现在的形象，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这是这么一部作品。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把他放到坟墓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他说他不可以信，他说除非啊，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我才相信这是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耶稣对他说，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所说过的话，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边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在丧礼上，一片悲哀，生离死别，未来完全的茫然，心里非常的恐惧。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天使给耶稣起名字。
我说老伴儿啊，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们这把老骨头比不上年轻的时候，连骑驴坐车都不行了。
可是我们身体总算不错，还挺结实的。我真高兴啊，你还能在圣殿里值班服务呢。
是的，我能在圣殿的金香炉上香，真是一件光荣的事。许多祭司甚至一辈子连进入圣所的机会还没有呢。我天天都在祷告，但愿能够配担任这个圣职。
可是老头子，假如我们能有一男半女，我就不在乎越来越老喽。
唉，你怎么老是嘀咕这个？生儿育女，我们这把年纪早就该放弃这个念头了。
我们再三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孩子，为什么上帝不答应我们的祈求呢？
老伴儿啊，上帝已经回答了，他的回答是不。你别再多想了，你知道我爱你不就够了？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关系。
这我知道，我嫁给你这么好的丈夫是我的福气。你全心敬爱上帝，天天查考圣经，学习弥赛亚来临的道理，你也不像有的祭司那样贪财。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圣殿院中的人群在等待祭司进殿上香，开始祈祷仪式。
啊，创造万物的主上帝，赞美永归你的圣名，愿这众民的祈祷如同这上升的烟，升到你的宝座前，一切血肉之体在你面前都是罪人，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差遣你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降临，拯救我们脱离恶者的权势。上帝呀、啊，我求你，
谁敢闯入这圣地？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已经听见你的祈求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在主面前将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可喝。他必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啊，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两口子全都老了。
我是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天使加百列，奉命把这美好的信息传给你。只是由于你的不信，你必变为哑巴，直到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日子，你才再能说话。
却说不出来，就只好写出来了。一周值班期满，他和伊丽莎伯又回到了他们的乡下老家。
撒加利亚，真的，真的，我们要有孩子了。我知道你不能用言语表白你的喜乐，但是我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你是多么高兴，这就证明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撒加利亚，再过三个月，我们的儿子小约翰就要出生了。天使也曾经告诉你，这孩子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充满圣灵。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指示教养他。哎，你指着门外做什么呀？哦，好像有人来了，我去看看是谁呀。
啊，伊丽莎伯。
啊，玛丽亚，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你来太好了。
啊，你有喜啦，恭喜恭喜啊。
我们俩为了求孩子已经祷告多年了，上帝终于听了我们的祈求。天使加百列在圣殿中显现，当面告诉了撒加利亚的。
哦，天使加百列啊、
嗯、
他也向我显现了，说我要生个儿子。
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
我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这样大的事怎能临到我身上呢？我也沾光蒙福了。
我的心赞美上主的伟大，我的灵以上帝我救主为喜乐。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的儿子出生的第八天，他们便为他举行了割礼，亲友欢聚一堂，大家谈论着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有的主张随他父亲的名字，也叫撒加利亚。
要给孩子起名叫约翰。
约翰呢？你们家族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嘛。
哎，看，撒加利亚又在比划嘞。
他要写些东西。好，这儿有块石板。他的名叫约翰。
是的，他的名字就叫约翰呢。
你能讲话了？
是啊，永远赞美上帝。
你怎么知道伊丽莎伯将有一个孩子呢？
那位向撒加利亚显现的同一位天使加百列也在这拿撒勒向我显现，是他告诉我的。
那天使只告诉你这些，没有讲别的？
在还没有讲到我表姐的事以前，天使加百列已经告诉我说，我蒙上帝恩惠，在女人中是最有福的。由于圣灵的大能，我将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
玛利亚，你能肯定这不是一场梦吗？
不是一场梦，是千真万确的。为了证实这事啊，我才匆忙跑去看伊丽莎伯。我心尊主为大，你想，这不是太奇妙了吗？
是是是，是的，听起来倒是奇事。可是，玛利亚，我看这一来你可有麻烦了。
啊？
你还没有出嫁就有了喜，人家会怎么想啊？他们会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女人吗？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请你今天就去把我告诉你的话转告他好吗？你是我们的媒人嘛。
对不起，我恐怕不能相信这个瞎编的故事，我实在太失望了。我不能娶玛利亚做我的妻子，可是我也不要公开的羞辱她。现在不早了，明天就请你对他说，为了他的面子，我们私下解除婚约算了。
可是我说约瑟啊，假如你能当面跟他谈谈，你就会看出他是多么老实。现在不正是救世主弥赛亚该来的时候了吗？千百年来，我们犹大支派的每个女人不就一直在盼望做以色列救主的母亲吗？
不，请别再多说了，我已经打定主意，我的名誉也是要紧的。
当天晚上，一位天使在约瑟梦中显现，对他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天快亮了，我得赶快的跑到媒人家里，叫他不要把昨天晚上我说的话告诉玛利亚，而且要对玛利亚说，我愿意早日和他成婚。是的，是的，我想起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了，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呼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和我们同在，这是600年前记载圣经的话。
耶稣的名。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喜爱耶稣的名，我的丈夫 Ken 也是如此。 Ken 受到彭·柯利女士一生的影响很大。二次大战时，彭·柯利一家在荷兰、 沦于纳粹统治时，在自家古宅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再转送到较安全的地带。彭·科利是跟随耶稣的，他与救主的亲密个人关系打动了我的丈夫 Ken。 几年前，我和 Ken 参加了彭·科利女士的葬礼，这是一个欧式简短朴实的追思礼拜，会场没有太多的花，然而那天在我们离开后，我们却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在追思礼拜上，几位牧师读了科利的著作中的摘录以及他的事工经历概述，谈论有关科利的一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对耶稣的爱。一位牧师说，科利曾经嘱咐他在科利的葬礼上要讲耶稣的爱，而不是有关他的事迹。这的确就是科利，耶稣一直是他思想和言语的中心，他很少提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当他谈论耶稣基督时，并非是在说一个教条、教义或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不是只说主，如我爱主或主告诉我什么，他总是直接呼叫主的名，说主耶稣，就好像他就是在谈论一个人，他爱主耶稣胜过一切，他总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和夸口来称呼他。你觉得这是骄傲吗？不是这样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的，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 Ken 和我离开墓地时， Ken 说，琼尼，我们怎么会如此沉迷于述说与基督同行或一些属灵的经历，而不是单纯的谈论耶稣呢？如果我从彭·科利女士那学到了什么的话，就是我学会了勇敢地说出主的名。此外，我认为耶稣的名字对那些听到他的名字的人会有所帮助的，无论是定罪的还是安慰的。 Ken 说的对，听到主的名，甚至单单只有神这样的字眼，并不会使我们感到罪恶或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们在说出上帝的名或是主耶稣的时候，要么在听者的耳朵中产生反抗，要么感到慈爱。上帝禁止我们将救赎主贬为只是精美的教义，仅仅放在神学教科书的篇章之中。愿上帝拯救我们从沉睡的属灵状况中苏醒过来，让我们不是谈论那些个人的经历，而是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鼓励你找出在圣经里提到有关耶稣的名及其含义，像耶和华、全能者、至高者、以马内利、神的羔羊、末后的亚当、犹大的狮子、世上的光、好牧人、忧伤人子等等，这些名称都有独特的含义，因此这将是你敬拜上帝时的宝贵资源，也帮助你思想所有耶稣基督的属性。当你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信仰时，请说出耶稣的名字，请使用耶稣的名，因为那个名字有着极大的能力。愿上帝祝福你。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耶稣。接下来我就跟您简明扼要地介绍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这个名字原文的含义是神的拯救。神给他取这个名字，因为神差遣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为要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父子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虽然耶稣降世为人，耶稣的本质就是神。耶稣降世树立了舍己、凡事听从神的榜样。耶稣又建立教会，就是神的家，使我能成为神家里的人，可以同其他信耶稣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爱神、爱人的人生。耶稣还树立了抵挡魔鬼的榜样，教我如何抵挡魔鬼进入我心。最令我感动的是，耶稣为我死，做我的代罪羔羊，赎我的罪。借着耶稣，我与神和好了，成为神的儿子，没有罪恶在身上，所以我能够亲近神，进天国，成功挣脱魔鬼的辖制，也免了我受罪之苦跟地狱的咒诅。所以耶稣的死为我成就了巨大的祝福，我真的很感谢耶稣。更令我惊讶的是，耶稣死后竟然为我复活了，并且应许说，如果我跟随他，效法他，将来我也必复活。耶稣还说，他先升天，去天堂为我预备地方，将来会回来接我上天堂。耶稣还请求神差遣圣灵来住在我心里，帮助我跟其他基督徒一起效法耶稣。听众朋友，您说耶稣的这些祝福好吗？真是好。这些祝福神也给了您，只要您信耶稣，愿意接受耶稣为您的救主，这些祝福都是您的。下面我再讲几个耶稣很酷的事情。您可知道，人类历史是用耶稣的出生做标准，划分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吗？是的，每个星期天，世界各地都有人在纪念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还有纪念耶稣生日的圣诞节，当今是全球最大的节日。您说酷不酷？耶稣在人类历史上的成就，所有人望尘莫及。就让我举几个例子。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人治病赶鬼，给穷人福音，救人灵魂不死，当时吸引了不少人。 可能成千上万，应该说是有了。今天呢？今天世界上耶稣的信徒有23亿多人，没有其他任何宗教创始人的信徒有这么多。基督教会更是遍及世界五大洲和各个海岛，而且与日俱增。耶稣的影响力今年累月越来越大，就更不在话下了。当年耶稣为人治病，后来他的门徒建医院，当年耶稣训练门徒传福音，后来基督徒建立学校。听众朋友，您可知道中国著名的协和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湘雅医学院、岭南大学等等，这些学校建校之初都有很多的基督徒参与。连美国第一流学府哈佛大学建校的时候，也得到很多基督徒鼎力相助。哈佛大学最早发给学生的座右铭就是，要为服侍基督和教会学习真理。基督的教义倡导守法、勤奋，使用天分，善于管理，容神益人。这些根深蒂固的人生观对西方经济体系、政治结构的建立都功不可没。当年耶稣传福音，多次在路上告诉门徒说，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今天世界上多少基督徒在世界各地认养孤儿，建立孤儿院，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们。这都是耶稣影响力的冰山一角。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简单的介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您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这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 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地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啊。她每次她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她都唱着歌，并且呢，她的那个微笑和她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我就问她为什么你这么高兴，她说因为我有神呐，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地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 当我努力地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啊，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她读圣经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和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的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啊，并且呢，我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并且呢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